和合本的819页。以赛亚书第9章第1节到第7节，翻到了，由我来读。以赛亚书第9章第1节，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。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，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、约旦河外、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石英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。你使这国民繁多，加深他们的喜乐，他们在你面前欢喜，好像收割的欢喜，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。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的杖，并欺压他们的棍，你都已经折断，好像在米店的日子一样。但是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，并那滚在雪中的衣服，都必作为可烧的，当作火柴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，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读经就读到这里，我们将时间交给周牧师。今天的正道题目是感恩报恩报佳音。
感谢圣诞殿，我们进入12月，准备迎接圣诞节。假如你今天有一个人告诉你说，我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，我不知道对你现在的好消息是什么，你最期待听到的好消息是什么？有时候我们回想一下，我们的好消息都是那么简单，而是那么属实的好消息。假如有哪一个公司在拍卖便宜的东西，我们都会打电话说好消息哦。假如是 50% off， 那人就涌机去买东西，排队抢购。在感恩节的时候之后都有一个大拍卖，我相信不少人也去参与这个好消息。但是这一个月我们要根据神给我们的好消息来从圣经看，到底神要给我们什么好消息。所以我们12月一直用同一个题目，叫做报佳音。我希望你就把这个题目放在心中，这一个月你能够找到适当的人来告诉他有好消息。刚刚读的圣经的背景是以赛亚书。以赛亚在耶稣未诞生的700多年前成为神选召的先知，来预言弥赛亚要降生。弥赛亚就是神所膏油的救世主，所以耶稣未诞生之前，神就让以赛亚来预言他的诞生。所以从以赛亚7章、以赛亚9章接着都有关于弥赛亚的预言，而且60到64章讲到弥赛亚来的工作。所以在这一个月，你假如能够详细去读以赛亚书，你将可以看到神借着预言来向世人报的佳音是什么。以色列常常受邻国的侵扰，在734年主前，耶路撒冷就受撒玛利亚跟亚兰国王的侵袭。到了714年主前，亚述就在侵袭，等到598年巴比伦就再来侵袭。所以他们 好像神给他们大卫王国永远存在的应许，像成了一个非常弱的诺言。但是虽然在这种时候，神并没有撇下他们。所以在这里我要讲的好消息一共有四点。第一，有盼望。神告诉我们说有盼望。第二个好消息，有光临到你，有光临到你。第三个好消息，有喜乐，你有喜乐。第四个好消息，你可以得自由。所以这是圣诞节的佳音，从这一章圣经神要给我们的。有盼望，对哪一些人有盼望呢？请你看九章第一节，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。从前神使希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，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的荣耀。这是非常大的对比。这些地方，希伯伦、拿弗他利，这是雅各十二个支派当中两个比较弱小的，没有很出名的他的儿子，而且当时他们所分得的地就在山地，很偏僻很贫瘠的地方。所以这两个支派好像没有什么盼望，不像约说他是蒙祝福那么大的。但是呢，拿弗他利跟希伯伦是被藐述的一个小的宗族支派，所得的地也不是什么出名的可夸耀有什么盼望的。但是神是确实这样软弱被藐视的民族成为有盼望，使这个约旦河加利利成为耶稣基督弥赛亚传扬福音的地方。所以耶稣一生在这个约旦河外加利利一带地区传福音，使这地区成为那么有名起来，使这个地区的人好像是一个特别的蒙眷顾的地区，有盼望。今天我们在世上有许多痛苦，有许多被藐视，觉得自己非常渺小，不算什么，在这世界不算什么，在学校里你不算什么，在工厂公司里面你不算什么。但是神却说他可以改变我们的情况，他可以使我们的地位不同，使我们没有盼望的成为有盼望。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对比，藐视，被藐视跟得荣耀，把这两个句子圈圈起来，画一个箭头。凡是对比的，你画个箭头就比较清楚。被藐视的地方，被藐视的人，神可以使他得的荣耀，这个得的荣耀在这里不是 glory， 是 honor， 尊荣的意思。神使你成为得尊荣的人， you will be honored。 神给一个不算什么的人可以得到 honor，这就是盼望。上帝可以在我们身上做奇妙的工作，带来盼望。这盼望不是因为什么，乃是因为耶稣基督临到我们的生命里面。在哥罗西一章二十七节，请你打开，因为这一节圣经我要你今天背起来，成为你默想的中心。哥罗西就在新约的后面，一章二十七节，我们一起念，在284页，后面的284页，我们一起念。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。我们把这下面这一句 基督在我心里存了有荣耀的盼望。我们一起说，基督在我心里存了有荣耀的盼望。在这里特别的意思是，耶稣基督能够来居住在我们心里面，成为我们的生命。当基督临到我们生命的时候，他就成为我们荣耀的盼望。这里呢有一个不同的字，我要特别提醒我们，他不是说基督带给你盼望，他是基督成了你荣耀的盼望。在英文圣经是 Christ in you, the hope of glory. Christ in you, the hope of glory. 意思就是说，耶稣基督不是像一般人说带来好消息，所以你有盼望。耶稣基督今天降世，最大给你的盼望是因为他来进到你生命当中。 Christ in you, the hope of glory. 基督成为你里面的生命，你才有盼望。耶稣基督不是来改善的宗教，耶稣基督不是来传讲高尚的道德观。耶稣基督最大的不同是上帝的生命降世为人，进到人生命里面来成为你的生命，这才是盼望。 Christ in me, the hope of glory. 我们一起说 Christ in me, the hope of glory. 基督在我里面成了我盼望荣耀的盼望。这个礼拜当我默想这个道理的时候，这一句话深深抓住我的心，在深刻地体会神的爱。神不是来帮助我们，神是来成为人，来进到我们生命里面。 Christ in me, 主耶稣基督进到我生命里面，我所得的盼望都是暂时的。今天我们基督徒为何还抓不到基督的丰盛？为何还抓不到基督所带来的那一种可兴奋、可跳跃的那种荣耀的生命？因为我们接受基督还停在这个头脑上面，在知识方面我认识基督，但是在我生命里面我没有让基督进来完全成为我的生命。所以耶稣说，我是真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他要来跟我们联合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生命进到我们里面。所以我们一旦接受耶稣基督，是与基督生命的联合，我们就不要再靠自己来挣扎努力奋斗，我们乃是让那无限的基督的生命来进入我们里面，让他的生命来活出来。基督在我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。 Christ in me, the hope of glory. 每当我们说到 glory, 就是神彰显的意思，就是神临在的意思， the presence of God. 有神临到的地方就有 glory,有人的地方就有那么多的杂音、软弱、罪恶、污秽，但是神一临到， The presence of God brings the glory. 神一临到就有荣耀临到那个地方，临到那个人。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，被藐视的就不再被藐视，因为他要得的荣耀是因基督临到我们生命里面。我鼓励你去买一本书，叫做《丰盛生命的关键》by Jack Taylor。 他是一位牧师，12岁就开始学习讲道，16岁就会讲道很好。但是呢，当他做牧师的期间，一直靠自己的努力，要想把工作做好，要想把教会做得好。但是到后来他精疲力尽， 有一天他就在神面前哭泣崩溃说，神啊，假如是这样牧会这样痛苦，我宁愿死了。那个时候神的话语就领导他，神的话语就领导他，基督是荣耀的盼望。你的问题在因为你想靠自己很努力，你让我来在你里面运作我生命的能力出来，你就不必再靠自己那么努力要做好，要把小组做好，要把人带好，让基督的生命进到人里面去，让基督去改变人的生命，荣耀就要临到那个人。今天耶稣基督本身他如何爱我们，他能够做我们不能做的事，他不但能做，他愿意做，而且他有一切，你得到他就是得到一切。所以今天当你要报佳音，向人说 Merry Christmas， 向人写一个卡片或寄一个录音带或录影带，你是在那里传扬盼望。当你说圣诞恭喜，你给他说有盼望。现在你自己是否觉得在某一些事情很灰心很沮丧，接受主耶稣基督在你生命里面来向你说有盼望，因为我来了。也许你事业做得不成功，有一些困扰，让耶稣基督向你宣布说有盼望。也许你失去了健康，你觉得前途不晓得如何，让主耶稣基督向你宣布说有盼望，因为他已经得胜一切的疾病死亡，他在任何环境当中都是得胜的主。有一天有一个人来找 Norman Peel， Norman Peel 是在东部从前为神做许多美好事工的一位牧师，他是深信有盼望这样的牧师，所以任何怎么严重的问题他都看着有盼望，任何不好的人他都看着有盼望。所以有一天有一个人说，朋友介绍他来找他，他说 Peel 牧师，像我这样一个酒鬼，我父亲遗产给我4万块钱，但是我都把它喝酒喝掉了，开发掉了，现在呢我偷这个口袋里剩下7块钱，就把那7块钱摆在这个 Peel 牧师的桌子上。他说 Peel 牧师，他们告诉我你可以使任何人有盼望，请你告诉我，我这样一个酒鬼，4万块都可以花掉了，只有剩下7块钱，没有家没有人要我，我有盼望吗？弟兄姐妹，假如有一个人在你的周围是这样的，他一直有一个恶习惯不肯改变，而且不务正业，你敢不敢向他说有盼望？Norman Peel 牧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转变他的理念，转向基督，转向基督所传讲的肯定，而消除他脑中的火定。他说，我刚刚听你讲话，你的头脑很清楚，你从头到尾把你过去的事一一讲得清楚，这样表示你是头脑清楚的人，你是蛮有知识跟智慧的人。他说对啊，我是毕业是第一名的，谁想到我今天会沦落到这个地步。说那好了，你有你的头脑是你的资产，所以你还可以用你的头脑去从事好的工作，所以请你写下来，我有 好的头脑拉一条线，有盼望。第二，你今天很想转变你现在的情况，你才会来找我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么你是想改变自己，期望自己有更好的改善，拉一条线，有盼望。我想改善，有盼望。第三，你来找我，因为我是牧师，你认定我可以把圣经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盼望给你，所以你相信神能够在你身上做某些事，对不对？他说对。好，拉一条线，神能做，拉一条线，有盼望。第二条线是我想改善，有盼望。第一条线是我头脑清楚，有盼望。哇，第四，你今天找对了人，因为我是专门传扬有盼望的牧师，所以第四，找对了帮助，拉一条线，有盼望。哇，听他一分析一分析，他就慢慢把他的头脑转过来，他还加上去第五条，你还年轻，对不对？你的路子还长，还有很多机会可以给你。好，拉一条线，有机会，拉一条线，有盼望。哇，一组讲下去了，讲不完了，这个人的整个观念都改变了。他刚刚来的时候觉得自己只有七块钱，他现在觉得自己很富有了。所以皮尔牧师就问他，你是有很多了哦，不是这七块钱哦，这七块钱不能做什么，但是你里面有的上帝要给你的你都忽略了，你只有看你的环境，看失败的一面，看你的过去，所以就没有盼望。今天我把这一节圣经给你，记住，在你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。所以皮尔牧师就介绍他到那个戒酒中心，然后呢帮助他在那里一段时间，帮助他有新的衣服穿，然后就去找工作。最先他去找这个店里的 cashier、他就认真做了。皮尔牧师说，我有盼望，我有盼望，基督在我里面有盼望。他一边打钱一边告诉自己，有盼望，有盼望。哎呀，他果然做到 manager 呢。什么人都有盼望，只要他在基督里去看自己神给他的一面。弟兄姐妹，请你告诉你自己说，我有盼望，拍拍你的胸膛，我有盼望，因为基督在我里面。告诉你的邻居旁边坐的人说，你有盼望，大声一点祝贺他。圣诞节最兴奋的是耶稣基督带来盼望给这个世界。我鼓励你开始不要说消极的话，你定义要做一个散播盼望的人。阿们。要不要？周围的人会受你的影响，你不要一早起来就看到这个家，哎呀，这个家都不好啊，啊，小孩又不用功，啊，你赚的钱又这么少，哎呀，又天天发脾气，我看这个家是没有盼望了。有盼望也被你讲的变成没有盼望啦。哎呀，你要讲盼望的话语，基督在我们的家有盼望，基督在我生命里面有盼望，因为基督本来就爱我的，他要 the best in me， 他要把最好的给我，有盼望。今天的世界，我们实在被感染这个消极思想太严重了。有些人看到教会一点点缺点毛病都会有的缺陷，哎呀就散发，哎呀这个教会，哎呀怎么样啊，那个教会怎么样，哎呀这个小组，哎呀没有盼望了，人越来越少了。哎呀，假如你的小组人少，你就说我们的小组有盼望，因为还有你跟我在这里。假如剩下两个，因为两个是散发盼望的人。耶稣基督，你读福音书，他每到的地方给人盼望，没有一个耶稣觉得没有盼望的，你详细去读， 你从约翰福音从马可福音去读，然后呢你发现到耶稣给这个人盼望，你在旁边写 hope hope hope， 我相信你整个圣经是满了这种 hope。 耶稣到那撒玛利亚妇人，五个丈夫，假如这个女的住在你的邻居，你每天常常看到不同的男人来找她，然后她跟不同的男人出去，那也许她生了五个孩子是五个不同的父亲，你会不会对她说有盼望？你会不会找她说圣诞恭喜有盼望？我看不会哦，我看人家假如来找你，然后你的孩子，你会说不要到邻居去啊，那是没有盼望的家，那是可怕的。也是不是也是就到路边，知道他来取水，在那个井边等他，等他。这种女人主要是都看有盼望，就挑起了他的心，渴慕一个更好的境界临到他，所以就向他说，凡喝这水的或者井水的还要渴，但是来喝我这水的人要从他里面流出活水，这永不停留的泉水要流出来。意思就是说，我知道你的生命很干渴，但是你假如接受我认识我，我要改变你的生命，成为一个甜水，不是脏水出来。有盼望，这个妇人改变了，就跑进村庄里告诉村庄人说，哎呀，有一个人把我的过去都讲出来了，这一个人一定是救主。有盼望，我找到救主就是有盼望。第二点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坐在黑暗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，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。有盼望，因为耶稣基督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耶稣基督来到世界，显示了我们自己是何等需要神。你没有耶稣基督的光临到你，我们每一个人是蛮骄傲的。你不相信，假如有人说了你一句不好的话，轻视你的话，你都会受不了的。那是表示我们真是没有办法接受自己被贬价的。但是当耶稣的光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才发现，神啊，我在你面前是这么可恶的一个罪人，没有神的灵敏，我没有办法来接近神。那个光是启示，让我们看见自己，光也让我们看见方向，光也让我们看见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不对的。光是驱驰黑暗惧怕。耶稣是世界的光，圣诞节当他降生的时候，在天上有大光的星来显示，有星星引导博士来到马槽，有光临到你。行走在黑暗的人有盼望，因为有光。坐在死荫里的人 shadow of death， 那是很可怕的，每天惧怕死，不晓得死什么时候要临到，死荫的幽谷。但是耶稣基督来告诉我们，人生是一个过程，从这个过程通到永恒，所以死就不再是可怕的了，因为是一个过程，从这里通到那一边，有光。第三，有喜乐，请你看第三节，你使这国民繁多，加增他们的喜乐，他们在你面前欢喜，好像收割的欢喜，仆人分物那样的快乐。有喜乐，因为你有所得到，你好像收到很多东西，你有收获，你的人生有果子，你的人生有果子，所以你有喜乐，因为主耶稣临到你，耶稣基督来， 他是赐下喜乐的主。其实你最大的喜乐乃是因为你得到主，因为你知道主是你的，你也是他的。所以他在约翰福音书章说，他的喜乐是满足的喜乐。想一想，世界哪有一样是满足的喜乐呢？没有，没有。你无论得到什么，你都不会说，哎呀，我满足了。不是的，但是你得到主耶稣本身，他的生命在你里面，你享受他的爱，享受他的甘甜，享受他自己成为你的生命，这才有真正的喜乐。不要随着世界的起伏来被掌管你的情绪，这样你就失去了基督徒喜乐的生命。无论得无论失都是喜乐，因为你有基督。上帝把他一切的丰盛放在基督里面，所以基督是你的一切。圣诞节你所需要的是什么？是买更多礼物送人吗？圣诞节你先要有自己默想在主面前的时间，到底耶稣降世与我有什么关系？到底他今天所要带给我的是什么？为什么到现在你过了那么多的圣诞节，还没有真正去体会到圣诞的真意？神的爱临到人间，神自己临到生命里面，生命的联合是喜乐的泉源。第四，你有自由。请你看第五节，从第四节开始，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，并欺压他们人的棍，你都已经折断，好像在米甸的褥子一样。神要除去我们的重担，使我们可以脱去罪的重担，我们恶习惯的重担。在第七章，当时的犹大王亚哈斯，他遇到敌国亚兰要来欺负他，而且亚兰立逊跟以色列王比加联合要来攻打一个小小的犹大支派，他非常的害怕。七章二节说，他一听到这个消息心都跳了，都惧怕了。但是上帝知道他的重担，他来向他说，差遣以赛亚说，第四节说，你不要因为这个冒烟的火把所发的烈怒来害怕，也不要心里胆怯。第七节，因为怎么样呢？主耶和华说，这所某的必立不住，也不得成就。接下去神给他一个大的应许，在十四节，因为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当亚哈斯非常惧怕，而且敌国给他们很多的重担，他不知道要怎么办，神的安慰临到了，你不要害怕，他很强，但是你不要害怕，他所谋的必不会成就。而且神最大的安慰是在第九章第七节最后一句话，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，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成就什么事呢？成就要差遣弥赛亚来降世来救人。所以弥赛亚来的目的是要做什么？打破罪的捆绑。人类最大的重担是罪的担子，人类最大的捆绑是罪像铁链把人捆起来，没有办法摆开，没有办法脱离。 耶稣说，天父的儿子若叫你自由，你就有真自由了。很多你没办法摆开的，耶稣叫你得自由，说脱离捆绑，你可以得脱离捆绑，得到自由。神的爱临到我们当中，耶稣基督今天已经降世，2000年来历史向我们证明，今天第九章以赛亚所说的都是真的。有盼望，有光来了，有喜乐，有自由，这是我们的佳音，这是我们的好消息。但愿你能够高唱哈利路亚，主啊，赞美你，因为你已经成为我的盼望。你不是带给我盼望，你成为我的盼望，而且是荣耀的盼望。在世界任何灰心丧志失败当中，只要我仰望你，只要我跟你连在一起，你是我的盼望。你来叫我前面有方向，我不断地仰望你，你必以你的光来引导我，你必以你的光来保守我不犯罪。神啊，你已经将耶稣基督